你好，我是古神父。在前面一课里，我们讲了实证神学的性质和目的，现在我们要讲实证神学的分类。我们都知道，所有的基督信徒是在同一个启示、同一个福音、同一个救恩真理下，经过基督建立的教会，一代一代地传给我们。所以，圣经和传承所表达的是同一个信仰，同一个目标，就是人类的救赎。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启示宪章第九号上说，
圣经和传承彼此紧紧相连相通，因为两者都由同一个神权流出，好像汇成一道江河，朝向同一目标流去。
由圣经和传承所组成的信仰遗产已经交托给教会，作为基督徒生活的根据。至于要怎样解释圣经和传承中的天主圣言，在启示宪章第十号这样说，
圣经和传承组成天主圣言的宝库，并托给教会保管，全体子民依附着它，在宗徒的道理和共荣内擘饼和祈祷，常常与自己的牧人团结一致。至于以权威解释天主圣言的职权，只属于教会生活的训导当局。训导当局是借耶稣基督的名义而行使其权威，但教会的训导权并不在天主的言语之上，而是为天主的言语服务。教会训导权所教导的仅仅是由传授而来，原来他是谨遵主命，并借圣神的默佑虔诚地听取，善加护守，并忠实地陈述天主的言语。
听了启示宪章的话之后，我们不难明了，实证神学的基本资料是来自圣经和宗徒传承。这样，在讲实证神学的分类的时候，我们要从这些基本资料中分成三部分来讲。第一部分是圣经文献神学，第二部分是传承见证神学，第三部分是训导权讲授的神学。以上三个部分一起形成了神学的源流。
神父，什么是圣经文献神学？
圣经文献神学是以注释圣经为根据，目的是要了解圣经作者的思想，找出他们所愿意说的、所要教导的究竟是什么。所以圣经文献神学的对象首先是圣经字面意义，所用的方法是文字的批判，经过文字批判来校正圣经原文，辨别原文的含义和文学类型，同时分辨出圣经原文所含的道理有什么重要性和限度。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启示宪章第二十一号这样说，
诠释圣经的人必须寻找圣经作者，在固定的环境中，按他们的时代和文化背景，用当时通用的文学类型，企图表白出来的那个意思。
第二类是传承神学，包括教父、圣师、神学家们的见证、礼仪、教会史，以及今日信友的生活。我们都知道，教父是教会传承的见证人，因为他们与宗徒时代接近，他们把教会所接受、所信仰以及所生活的启示，在他们的著作中系统化了。
请问神父，怎么样的人才算是教父呢？
教父这个称呼必须具有四个条件。第一是时代古老，第二教义合乎正统，第三教会公开或间接的嘉许，第四个条件是圣德。凡不合乎上面四种条件之一的人，即使是伟大的天才，像戴都里昂和奥利镇，也只配称为教会作家。
那圣师和教父有什么不同呢？
圣师这个名称只有部分和教父相吻合。当教父在教会内明显的成为众人尊敬的对象时，教会就把他提升到圣师的地位。在东方有圣大巴西虐、圣亚达纳、纳奇安松的圣俄我虐、圣金口若望，西方有圣央伯、圣热洛摩、圣奥斯定和圣大俄我虐等，都被教会升为圣师。圣师和教父不一样的地方是，圣师不必具备时代古老的条件，所以像圣多马斯、圣文都、圣十字若望等，他们不但有显著的圣德，而且对教会的教义生活也有特殊的贡献，经教会训导权个别嘉许过，所以圣师也被尊称为基督信仰的真导师。教宗比约十二世的 Munificentissimus 通谕里也把神学家列为传承的见证人，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把神学家公认的一切看成信仰的对象。在传承神学里，礼仪也是教会传承很好的见证，甚至可以说我们信仰的真理大部分都是礼仪中表现出来的。
请问神父，礼仪和信仰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礼仪可以说是一种以敬礼的方式来宣布的信仰，因为教会怎么样信仰也怎么样祈祷。虽然虔诚不能够创造信仰，可是虔诚却是信仰的表现。
神父，您说礼仪是一种用敬礼的方式来表达的信仰，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我们在参加弥撒、领受圣事以及庆祝复活节、圣诞节、圣神降临等大节日的时候，在礼仪进行的过程中，就是在表达我们的信仰，同时也让信仰的奥迹在礼仪当中不断地实现出来。
您刚说礼仪是一种见证，那么礼仪怎么样做见证呢？
因为礼仪是一种信仰的公开表达，当我们公开表达我们信仰的时候，就是为信仰做见证。比方说一群教友去参加弥撒，表达些什么？表达他们相信基督死而复活，他们相信主在最后晚餐时建立了圣体圣事，今天他们聚在一起就是告诉大家他们的信仰是什么。这样弥撒就成为一种教会合一的记号，也是信仰的见证。除了教父、圣师、神学家和礼仪的见证之外，传承神学研究的内容还有教会史和今日信友的生活。
教会史对于实证神学来说有什么样的研究价值呢？
因为教会史所研究的是由基督创立以及圣神领导的教会历代发展的过程，由此可见教会史对于领悟救赎奥迹的重要性。因此教会史不只是大公会议和异端的历史，也包括了特殊体制的历史，比如主教、执事、修会团体的历史、圣人的历史。换句话说，教会史就是天主全体子民的历史。 传承神学研究的最后一项是基督徒信仰的传承见证，这一点是今天教会特别关切的。
基督徒的信仰跟神学也有关系吗？
有的，因为神学所研究的是天主的启示，启示的对象是天主子民。当天主子民不断地默想天主的圣言，并且根据圣言而生活的时候，就是启示的逐步完成。而且天主圣神也临在于每位信友的生活中，领到信友们的生活。这种在圣神指引下，又在每一个新的时代里领受新神恩的信仰生活，便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神学渊源。比如近年来在俗教友角色意识的提高，在俗教友各组织的创立，修会生活趋向新的任务，教会对分离基督徒团体的关切，以及对其他非基督宗教的重视，这些因着圣神而实现的一切，都是结出果实的信仰，也是神学思考的对象。讲了实证神学的前两部分，圣经文献神学、传承神学之后，接下来第三部分是殉道权讲授神学。这一部分在前面一课讲实证神学的性质的时候已经提过了，所以在这里就不再讲了。
到现在为止，我对实证神学的了解是，为了划分清楚什么是天主的启示，什么是信仰的对象，我们用考证的方法从圣经和传承中厘清启示的真理，这可以说是一种理性探讨的过程。不知道在这种考证的过程中，信仰扮演了什么角色？
虽然实证神学用的科学的方法考证，追索启示的根源，但是当我们用这些方法的时候，是用信仰的角度下采用的。比方说圣经它是一本书，可是当我们在信仰的角度下，经过历史学和语言学的方法，在圣经原文和记载的事实里，要寻求的是天主救恩的启示。这样圣经不只是一部书，而且是一部圣书，一部天主的默感写成的书，圣经的作者们就成了天上真理的见证人。这就是以信仰的角度，经过历史学和语言学来探讨我们的信仰。经过刚刚的解释之后，我们不难了解，实证神学不只是在理性的指引下，同时也在信仰的气氛中，并在教会殉道权的指引下进行工作。也在这种基础上，实证神学包括了启示神学、默感神学和教会神学。关于启示神学，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中启示宪章第十二号上说，
为了正确地去探讨圣经原文的意义，还必须多注意全部圣经的内容和统一性，顾及整个教会活的传授，而且也和信德相比照。
这段文献的意思就是说，天主的启示是一个独特的，又是贯穿整体的。如果要了解某一个圣经原文的正确意义，就必须把这个字，天主言论的每一个字，放在整体的脉络中去看，我们的思考才不会走进死巷里面。其次是默感神学，实证神学有一个前提，就是认为圣经是天主的默感写成的，所以要在圣神中必须研究哪些是反映作者人格的种种因素，也就必须研究每一部分圣经的历史背景和文学背景。关于圣经的默感，启示宪章第十一号这样说，
在圣经内以文字记载陈述的天主启示，是借圣神的默感写成的，因此 慈母教会基于宗徒信仰，把新旧约的全部经典奉为圣经正典。因此，这些借圣神的默感而写成的书，天主自己是作者。
在教会神学方面，我们讲过，天主在圣经留下的启示，并不是让每个人任意去解释。天主把自己的言语托付给教会，使整个教会按照天主的言语去生活。教会中只有殉道权，能以圣言仆人的身份，以基督之名，正确地解释圣经。而且，除了有权解释天主的言以外，还能告诉我们哪一部书真的是由天主默感写成的，那才真是天主的见证。至于圣诗的问题，也只有教会有权告诉我们哪些作家才是天主圣言的真正见证人。